人生菜鸟 online 诊间诊疗真心话。嗨，大家好，欢迎收听333诊疗间，这个节目是 LINE 开的 podcast，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 C，
我是 Tina。
今天要聊的话题我有点惶恐
所以你是恐婚一族哦？
也不是说恐婚啦，就是其实大多数我这个年纪的人可能就会已经开始会被问到说，哦，你什么时候要结婚啊，这种之类的议题。
应该到三四三五就是长辈才会放弃问你这个问题，所以你可能要
再
忍耐一下。在这个很晚婚不婚是变成越来越多人的选择的时候，我们找到一位不止早婚闪婚还有两个孩子的妈妈，同时还有开发自己事业的 Debbie。 我们欢迎 Debbie 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bbie。 我跟老公是在 Tinder 上面认识的。
哇，
对，就是交友软体，当初玩这个交友软体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在上面找到人生的另外一半。对，然后闪婚的话我们是在一起三四个月左右就结婚了。
所以你们是约会几次他就求婚吗？
没有，不是先求婚，就其实老实说一部分是因为先怀孕了。对，所以我们先怀孕，然后就讨论之下就决定就把孩子生下来，决定跟他结婚。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看到了老公家一家人相处的样子，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原生家庭不是很亲密，可是我老公他们是很大的一个家庭，他上面还有四个姐姐。
哇哦！
对，然后参加过几次家庭聚会，然后就感觉他们一家人相处的样子是很开心的，我就觉得有一点羡慕他这样子的家庭。对，这也是我会想要跟他结婚一部分的原因。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因为我们先有了小孩，
其实就是缘分到了啦。
对， David 自己有兄弟姐妹吗？
我有两个妹妹，因为我爸妈的教养就是希望孩子独立，所以我们三个小孩都太独立了。
那当时就是跟妈妈讲说哦要怀孕，然后决定要跟老公结婚了，妈妈有表示支持或者是会有担心之类的吗？
我觉得爸妈都蛮相信我们的，所以我们做的任何决定他就会觉得你可以为自己负责那就好。我妈也没有问我老公太多，也没有问我太多，她就说你们想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
那就是跟家人讲说要结婚之前，会不会 Debbie 会常常会被问说什么时候要结婚啊？会被关心这一题吗？
人家还没有来得及问我就结婚了
那 Tina 有被问过吗？
大概从25岁开始被问到大概32岁，然后我爸妈终于放弃了，然后人生就是这样，然后就突然在34岁遇到我老公，也是跟 Debbie 一样，我是半年内就结婚了这样子。
那我想要问 Debbie 啊，就是在你可能认识老公之前，你自己有帮自己设定一个我什么时候要结婚这一个 timeline 吗？
没有，因为我做事都不会有太多给自己的预设立场，就是感觉来了或是我觉得 OK 可以做我就会做，
就不会太设限啊。所以各种可能性都可以尝试这样子。
对，真的我自己也没有想过我会一毕业就结婚因为就是我还蛮喜欢自由的。
哦，
对，
结婚真的好像很需要一个冲动耶。
对，可能就是你跟同一个人交往太长时间，你最后没有走那一步就是好像就不会走下去了。因为我身边有另外一对朋友也是交往10几年，然后我们大家都觉得他一定会结婚，结果就在今年他们分手了。我们都超 shock， 想说怎么会这样。对，他们也是说他们一直就觉得这样下去就好，没想到可是因为你没有结婚，分手是相对容易的事情，你结了婚要离婚会比较有一点困难，所以你可能就会觉得
有门槛。
对，有门槛，你可能就会觉得啊，那就再磨合一下好了。可是如果你只是交往的话，你就一言不合就可以分手。
天哪，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对我来讲很有警示意味
其实该担心的是小 C 的男友
那我也想要问问看 Debbie 你觉得啊，结婚之前你会有一些对婚姻的一些憧憬吗？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婚前婚后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因为我本来就没有想过我可能会结婚
哦，
所以要很多沟通啦。就是结了婚之后，原本就是你可能只是交往谈恋爱就是甜言蜜语就好，可是结了婚之后就完全不是这样子。因为结婚跟谈恋爱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谈恋爱你可以只谈爱，可是结婚之后你就变成是你生活，生活里面有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任何大小事都搅在一起，而且你们的关系会从爱情然后升华成亲情。你跟你爸妈可以很畅所欲言的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可是你跟你身边这个亲人，你想要做到这样好像又有一点困难，因为毕竟他就不是
对我来说，同样的一个可能生活圈出来的。
对，可是他也是你的家人。
对
对，然后你们的成长背景什么的也都不太相同。
对，
就会变成两个独立的个体，然后再碰撞，碰撞出来有些当然是好的，但也会有不好的一面。
其实我可以举一个就是我自己的例子，就是我公公的兄弟姐妹他们全部都是住在同一栋楼，所以他们很习惯就是大家好好一起用个晚餐，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仪式，家人联系。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就是一个很不喜欢被规定吃什么东西的人、有时候可能比如说晚餐我就会突然想到要吃什么，然后我就会去吃了，或者是我们要出来工作就会很晚回到家，就是你不能说这件事情是谁对谁错，这真的是习惯不同，然后就会有很多的磨合，所以这种情况或者是案例是蛮多的，那就必须找到怎么样妥协方式。然后后来就是跟我老公有深聊这个部分，然后说我就有获得说我一个礼拜只要去吃一次晚餐就可以了。
对，就是你要找到婚姻可以延续下去的方法。
刚刚听 Debbie 还有 Tina 分享，感觉起来老公在这一段婚姻里面扮演的角色超重要，就是他怎么样去平衡你跟他的家庭之间，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像我也想要问问看 Debbie， 就是你有觉得就是老公在你可能跟他的家庭之间的角色你觉得有扮演好吗？问的超直白。
我觉得算有耶，而且很幸运的是我觉得啊，你要结婚的话你还要很深入的了解对方家庭，因为很多人都会有公婆的问题，但我很幸运的就是没有。我的婆婆对我超好，
好哦，
所以就是我跟我老公吵架，我婆婆都会站在我这一边。
哇，
她是会骂儿子的那一种。对，
好棒哦，
所以很难得，
真的。然后我婆婆还会，就我如果我被我老公气哭，我婆婆还会就是从她家跑来我家然后抱抱我这样子，
好感人。
对，她就跟我说你就当她太幼稚吧，所以我觉得我婆婆也是我们婚姻很大的可以延续下去很大的一个原因。
她是你们的爱情守门员。
对对，真的
这个词用得很好，守门员。
对啊，那因为刚刚 Debbie 有讲到你婆婆是你的神队友，那你的神队友是不是也有一些很暖心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看看？
因为我婆婆她有自己的生活，她其实算蛮潮的婆婆，她平常每天一到五都有排满她自己的行程，例如说她早上礼拜一三五会去上某一个教室的舞蹈课，而且她跳的舞不是大妈舞，她是跳韩国女团的那种。
哇塞，
她之前还试图带我去过，但因为我就是一个智障，我就不太会跳舞，然后我在他们那一群五六十岁的辣妈面前，然后我整个就很尴尬，后来我婆婆就也没有再勉强我去了啦。因为真的太尴尬。但我婆婆就是会跳那种
很潮，
那种对 K-pop 怎么之类那种很潮的舞，那些就是她很重要的兴趣，然后可能一三五去一个，二四去一个，但几乎都是跳舞或是跟她姐妹去逛街。可是只要我说哎，妈我明天有事，那你明天的跳舞课，然后她就说没关系，你有事就来，把小孩送过来我可以请假这样。但是我知道那是对她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她好不容易就是小孩都拉拔长大可以做她自己的事情了。对，我就觉得她愿意牺牲她自己很喜欢的事情然后来帮忙我照顾我的小孩，我就很感动。她在外面看到我喜欢吃的、啊、或是我喜欢的东西，她自己就会买回家给我这样，我就觉得哇，比我妈还暖呢、欸、她真的超级暖的。对，
她把你当成自己的女儿、欸、
对，真的就是
好
超级好，
好、哦、
真的超级好。像我先生出国那一段时间、啊、我原本想说我好害怕，就是我先生出去我要一打二快一个月，但结果我先出国之后我反而更轻松了，因为我婆婆可能她怕我太累，所以就是小孩就是一天在我这然后一天在她那这个频率。因为有一次就是我想说昨天婆婆很累，今天就不要再把小孩送过去，我就在家帮小孩洗澡，结果我手机就好多未接来电，我想说九点十点怎么会有人打给我，然后洗完澡之后看手机是我婆婆的未接来电，然后我就赶快打开 LINE， 我就看我婆婆说哎，孩子今天怎么还没有送过来什么的，就是很着急，她说我跟爸爸都没有睡觉在等孩子送过来。然后我就说哦，妈妈妈，我就先跟她道歉说我不知道今天要把孩子送过去、嗯、但她自己心里就认定昨天小孩住在我家，所以今天小孩要送过去，她就是这样认定的，所以她才没有睡觉在等我的小孩过去。可是我知道她前一天有活动很累，所以我才没有送过去。
好感人、哦、
对。然后我就跟她道歉，然后说就跟她解释说我是觉得你昨天很累，所以今天才想说让小孩在我家睡这样。因为平常我先生在家的时候小孩几乎都每天都住我们家，因为我们就两个人一起可以互相 handle 这样、嗯、但我先生出国，我婆婆就是以一个英雄之姿出现在我面前。就是一天小孩睡一天睡他那。对，然后反而就是我就多了更多自己的时间，然后那一段时间我就蛮常晚上跟朋友出去喝酒。
所以其实可能越来越希望老公多出点财、
就是、对对对。然后后来我老公要回国之后我就发那个限动、
啊、你要回来了、哦、
对，我的粉丝都知道嘛，然后我发那个限动说老公今天要搭飞机回来，然后我粉丝就好多人讯息我说那你的好日子要结束了，就是替你默哀三秒什么之类的，大家都觉得我老公不在的时候我过得很快乐。
不过我听 Debbie 这样讲，我觉得 Debbie 也对婆婆很体贴，你也很体贴的对待她，所以她很疼爱你这样子。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然后我也不想要失去她，所以我们就是都对对方蛮好的。
真的是上辈子有烧好香，才可以遇到很给力然后又体贴的婆婆。那我想要问两位前辈啊，就是有很多人都会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请问两位，就虽然都是闪婚，但是你们有觉得就是可能从恋爱到结婚到现在可能已经结婚几年了，你们会认同这句话吗？还是说感情更好咯？ Debbie 会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没错，因为但是婚前没有婚前的我会觉得会讲这句话的人可能是他嫁错人，就是他对象不对。可是婚后我发现，其实就是踏入婚姻之后，无论是你自己或是对方，都会有另外一个样貌出现。就我刚刚说的，谈恋爱它是只需要谈爱，不需要谈生活，但是婚姻就是生活，所以日常的琐碎，还有你相处的摩擦。就那些都不是只有爱可以解决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要不这么消极的说的话，我会觉得婚姻是把爱情转换成一辈子良性的亲情。
哇，好深奥哦，
蛮同意的。
他也许不是坟墓，就是如果你的婚姻有经营的好的话，他就是因为你另外一半就是要陪你走一辈子的人啊，他不可能一辈子都是爱情，爱情就是需要很多新鲜感啊，还是火花。可是你每天都跟同一个人相处，你起床看到这张脸，睡觉也是看到这张脸，就是你任何时候看到都是同一张脸，那时候爱情就会变成亲情。
Debbie 老师，我想要问，那会不会就是结婚之后就会少了很多粉红泡泡吗？
我觉得看人呢，因为有一些人他可以维持恋爱的感觉很久，可能三年五年他还是会觉得他对这个人还是有很多幻想，可是有一些人他可能保鲜期就三个月，对，但是保鲜期三个月也不代表他婚后就不能把这一段关系维持得很好，因为你把它转换成亲情之后，你可能你下班你就会觉得啊，有一个人在家等我回家吃饭，那种感觉很踏实。对，
哦，其实就是跟谈恋爱的感觉就比较不一样。
对，
我觉得这跟浪漫，你自己对浪漫的定义有关系啊。因为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很能一起生活，然后很有共同的生活的仪式，就是一种浪漫。就像 Debbie 说的，踏实的一个感觉。我觉得我跟 Debbie 还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就是因为我毕竟是很年长的时候，比如说33、34岁才遇到老公，那我老公大我3岁，所以他已经是36、37的，就是我们是相对成熟的心态，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的爱情就没有那么轰轰烈烈
哦，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感情就是走一个平淡平稳的，所以结婚之后的那个落差感比较没那么大，这个就跟每个人的状态跟选择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所谓的爱情的坟墓，但是它我觉得是一种亲情的延展，没错，所以我还蛮认同刚刚 Debbie 的分享的。
嗯，懂。就像我跟男朋友可能也在一起很久，我现在其实就是超级找不到一个结婚的动力，就是会觉得反正婚后好像也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模式。
所以你们没有讨论过？
我们就是大概有讲好说，可能到 maybe 30之类的可以结婚，但是那个可能还要再经历一段时间，然后也不知道中间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对，就是先有一个共识，但是也不是说一定就是会做这一件事情。
我还蛮好奇30是怎么定出来的。
因为刚好我男朋友他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又再去进修学业，所以他现在有点像是他刚从硕士读完回来要进行新的工作，然后他可能会想说结婚会觉得那我要先有一点自己的一些可能
经济基础，
对对对对，这一类的，然后再考虑一些其他的事情。那我自己是觉得我自己心态还是个小孩，我一直还是觉得自己好像才17岁一样。对啊，然后就会觉得好像也不是一个心态已经成熟到可以面对婚姻那么严肃的一个议题的时候。
婚姻就是你要多一份责任。
对啊，
对，
我就觉得我对我自己好像也没什么信心。所以就好像有一点算是半在回避这个议题嘛，然后因为我妈不知道她前阵子吃错什么药，讲很严重，她就会很常问我说那你到底有没有要结婚，你们两个到底有没有就是讨论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好烦哦，不要再问了啦，我就说没有，我自己不想结婚，她也不想结婚，就这样，你不要当讨人厌的大人。我就这样跟我妈讲，然后就说你不要再问我了。对啊，
那你有反过来问你妈说她觉得要你结婚的意义是什么？就是
有啊，我有问她，我就说你觉得结婚有什么好处吗？他就说结婚的话会有人可以陪伴你啊，我就说那我这样陪着你不是也很好吗？然后我妈就是因为她脑筋没有转得我快，所以她就会说我不想要跟你说了。
她是不是也想不出好处？
不好说，她可能也不好意思这样子讲，
她妈讲一讲她就落泪了。
哦，对，我觉得我是自己可能心态上也都还没有准备好了。
刚刚小室友讲他会不想结婚是觉得就算婚后两个人的相处好像是一样，但是我必须很残忍的跟小溪说，如果有小孩那就是另外一个境界了。
对，真的。那我们赶快来请教 Debbie 老师，现在有生两个女儿吗？那你有觉得生了小孩之后就是会有更多的摩擦吗？还是会觉得哦，其实是一个让整个关系更稳固的一个状态？
你会觉得跟另外一半的关系更像亲人，因为你不管聊什么都会讲到小孩，你跟他好像就只剩小孩这个话题。有时候你想说有时候晚上想说老公要不要小孩有人顾，要不要出去喝个小酒啊什么的，他说好，那如果待会小孩想找我们怎么办，我就想说小孩不都有人顾了吗？就是我们都会彼此都会有很大的心力都放在小孩那边，然后就会感觉自己好像被对方忽略了这样。
那这样听起来老公好像蛮黏女儿的，是不是
上辈子的情人？
对啊，
他跟女儿的关系也蛮好，女儿也很黏爸爸，他们蛮可爱的，他们的相处蛮可爱的。
天哪，那 Tina 呢？因为 Tina 也是生一个女儿吗？
对，其实对我来说我很蛮开心我女儿出生的，因为我先生是一个对于她重视的人，就是会有很多的关注，所以我很感谢我女儿有分散她对我的关注，所以我先生就可以少管我一点，就是这一点是一个蛮有趣的状态。但是像两个人关注的焦点全部都在小孩身上，其实不在彼此身上。有一次我突然有点愧疚，就是在跟我朋友聊到就是我女儿的事情，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啊，我女儿长得真的很像我老公这样子，然后他说哈，是哦，但他没见过老公，就叫我给他看我老公的照片，就我手机找不到我老公的照片。
我也发生过一样的情况，就我朋友说我也是，我女儿，我大女儿真的就是跟我老公一个模子刻出来，超可怕，人家只要看过我老公再看到我大女儿都会赞叹，对，怎么这么像。然后我也有朋友就是没有看过我老公长相，我要找他我就滑半天，我朋友就说你到底有没有老公啊？滑不到。然后我就想我最后就开了我老公的脸书给他看，这就是我老公。就是没有我老公的手机里也是，像他前阵子出差啊，然后就去美国蛮久，快一个月，我们每天都会视讯，然后我也会让小孩跟他视讯，然后结果后来我就看我老公发他的 IG 全部都是他跟小孩视讯的截图，然后我就说怎么没有我，因为我也有跟你视讯。他说哈，你也没有拍我啊，干嘛说？然后我就传十张我截他的脸的照片给他，我就说你再说啊。然后隔两天才看到他就是开始截图我的视讯，就是他都完全没有想要截图跟我，他就只截他跟他女儿。
那这样 Debbie 会不会吃醋啊？
就是有时候会，我是认真吃醋，但他觉得我在闹。就是有时候以前就是还没有生小孩还没有出生之前，可能出门我们都会亲一下还是什么，晚上睡前都会亲一下，但他现在就是去亲小孩然后都不亲我，我就会说你都没亲我，然后他就说你想要就自己过来啊。然后就是差别待遇，
真的是
对，
傲娇傲娇。
但是确实我自己也有比较多重心转移在小孩身上，就是关心小孩比较多，也有时候会疏忽他。对，
那 David 是不论是婚后或者有小孩后，你是怎么样跟老公去维系你的感情的？
感情我就觉得我结婚快六年蛮久的，我觉得已经升华成亲情了，所以就很安心耶，我就觉得不管怎样身后都有他。所以这样的想法好像也是有一点太大胆的啦，因为也许有一天会失去他，我应该还是要维系一下感情。对，
就你会有点理所当然的感觉了，
你就会很放心了。
其实我那天也有在检讨，有了小孩之后你更不会去好像特别想要维系这感情，因为我就发现，因为我跟我老公会有一个群组嘛，然后我就有一天就发现上面就好像我在工作的群组一样，就是彼此在交代要做小孩的什么事情，然后要办家里的什么事情，你就觉得这个群组就好像我跟小 C 的群组。
搞不定我跟你讲话还比你跟周老公讲话还多，
说不定我对小 C 讲话还温柔很多。对，就是突然就觉得啊，甚至比如说我跟小 C 或者同事的群组，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很温暖的贴图，或者是我们会送赖礼物来表达情感，但是对老公就是连谢谢都不会说，只会说 OK。
对，我也是
连贴图都懒得传，那我就觉得
好冷淡哦，好冷淡。
有啦有，我是会稍微用贴图回他，因为但是我以为贴图比较冷漠，连字都不想打，我就选一个合适的贴图，这样
敷衍的感觉，
就传一个贴图
的感觉。
然后有时候我们会贴图对话，就是都没有文字，然后他一个贴图我一个贴图，他一个贴图我一个贴图，
好可爱。
就是要回家喽，那我就回他一个 OK， 这样
就是一个贴图接龙这样子。
对，
太好笑了。
对，那一天我就想说不行这样子，因为其实小孩才两岁多，所以是我老公的人生的第二个父亲节，我就很认真的看了我们的群组，就想说哇，这样太像工作伙伴了。然后 我就决定，所以我就送了一组贴图给他，就以示以示我的那个父亲节，就是父亲节快乐的一个可以用心维系一下感情。我是跟 Debbie 互相喊话，我们还是要用心维系夫妻感情。对，
好，
对，这样不要让小 C 觉得好像真的是个坟墓。
嗯，我不知道，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好像跟半只脚踏进婚姻没什么两样的感觉，因为在一起很久了。嗯，可是因为我是很追求仪式感的人，所以比如说像那种什么520啊或什么的，然后因为我跟我男朋友现在是远距，然后我还是会用什么LINE礼物送个礼物给他，或者转个账给他，比如说就是520转520之类的那种，
很方便。
对， 對，虽然我希望他转给我是52000之类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还好，就是现在还是有科技的部分可以维系感情。嗯，虽然说两位好像都用贴图在敷衍。
有啊，我也是会转账给我老公啦，因为我就都会跟他要红包啊，因为他都包给小孩，没有包给我。
啊，
然后
就不行。
对啊，然后今年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先丢出那一颗球，然后我就转了888给他，我就说祝你今年发发发。就是在除夕的时候，没想到隔天早上他就转了8880给我，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明年
一比十，
对，我明年转8880，看看我可以收到什么。
哇，好开心哦！
对，就是要有时候你要自己先踏出那一步。
哎，欸，真的，我真的是觉得，因为男生感觉好像都还蛮直男，他们可能不知道你可能会需要这些仪式感或什么的，所以我有时候也会暗示我男友，比如说我就是在逛那个什么LINE购物的时候看到什么东西，然后我就会默默发链接给他。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录节目的时候七夕快到了嘛，然后我就可能会看一看，就哦有这个链接，我就会发给他之类的。不知道他
暗示，
不知道他有没有
明示了吧，
不知道他有没有 get 到。啊，也许没有。
对， 对，直男有时候会觉得哎，就是分享而已，他也不会想要。
对，这真的是蛮令人生气，因为有时候你觉得同事还比较贴心。
对，
然后有时候同事就会转，比如说哎，就真的送一个星巴克的啊。然后因为其实我没有在喝咖啡，我就很开心的给我老公说啊，有人送我星巴克耶，这个给你喝。然后我老公就会看着就是说，你是不是也想要我送你一杯？我说对。
哎，那你老公很聪明耶。
对，
他有 get 到。
对，但是是大概这件事情就重复了就是5次，就很明显的就是到第5次他才 get 到。你每次都来跟我讲这件事情，你是不是也想要？
我也有跟我老公说过，就是我生日的时候就说，我会说哎，我今天收到好多星巴克，我这个月可以每天喝星巴克。然后我老公隔天早上就说，换一杯给我喝啊。
他很煞风景。
对，很煞风景。
这就是婚姻啊。因为我想如果我们在交往的时候他应该不会这样吧。
对，啊，
对，
而且应该会不止星巴克。
对，
可能直接送一张储值卡，你想喝多少就喝多少
啊。哦，对耶，
是不是？哎，好，算了。现在可能都会，就是女儿会说爸爸我要那个，她才会马上去弄之类的。
对对对，女儿说就很有用，所以有时候我都会叫女儿去讲。
好聪明哦。
有时候想买东西，然后可能女儿也想要买那个东西，我就会假装，我就说啊，可是妈妈没钱呢。然后她说那没钱怎么办？我就说可是爸爸有钱。然后女儿就会真的跑去爸爸那边说，爸爸我要买什么什么，给妈妈钱。
好聪明哦。
对，然后她就会把钱给我。
所以没有白养，没有白养，
真的成功率感觉挺高的，
会比较高，比自己去要还要高。自己去要，我老公可能就会说你不是有吗？
那我想要问问看两位前辈，你们是怎么样平衡婚姻家庭生活跟你们自己的？因为两位都是有自己事业的新时代女性，
时间分配，我觉得就。我刚开始，其实我刚结婚的时候，我有前3年都是在带小孩，因为小孩大了才能送幼儿园。哦，所以那时候就蛮崩溃的，因为我白天就是带小孩，然后还要从带小孩之中的琐碎时间挤出来工作。嗯，然后那时候就有一点忧郁，因为那真的有点太难。嗯，所以我那时候是靠諮商，就是一个礼拜諮商一次。哦，然后变好了之后可能就2周，然后再来是1个月之后就慢慢好了。其实时间久了你自己是可以排解啦，就是去几次諮商，然后就比较知道自己要怎么调试带小孩的心情跟工作的心情。那现在小孩送上学之后，我觉得就整个好很多，有一种海阔天空的感觉。嗯嗯，因为前辈都跟我说等小孩能上学你就会海阔天空。嗯，我那时候很犹豫，我就想说哪有什么海阔天空，生了小孩就是一辈子的事。嗯嗯，但真的有，就是你看他们现在上学之后一天有8小时都在学校，那这8小时我就可以把充分的用在我的工作，然后等他们回家之后我再做饭给他们吃，然后照顾家庭，到孩子睡了之后我再用我睡前的时间可以再做一些工作这样。所以我觉得分配的还 OK。 那有压力的部分，我自己是会喝酒。欸，就是妈妈快乐的来源就是喝酒。对，跟一些妈妈朋友，有时候会跟妈妈朋友就是视讯啊，就说哎，小孩睡了那就来喝吧。嗯，然后就开个视讯啊，喝酒聊天这样。就是如果你有一个抒压的管道的话，其实我觉得生活可以蛮容易获得平衡的。但也还是要谢谢我老公，没有就是讨厌我这个兴趣。他就是会我想喝他就让我喝这样。
是有包容这一块的，
对，
这样蛮好的。
我觉得他应该要包容的。
对, 对啊，因为听起来 Debbie 是算是小朋友的主要照顾者，
对主要照顾
者，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就是队友对于就是主要照顾者的一些情绪上的支持也是挺重要的。
没错，
嗯，那 Tina 呢？
主要的照顾者是其实是我先生，就是我也是每天要鼓励他说，还有九个月他就三岁了，
就可以上幼稚园，
稍微可以上幼稚园，就他现在可以讲话了，就你比较不会那么担心这样子、
哦、
对。但我自己的一个我觉得有一个还蛮大的关键怎么抒压，就是要放下。我觉得生了小孩之后你会开始原来人生就会一直牵挂一个人，在你真的需要放松休息的时候，就是你真的有时间有人帮你带，比如说公婆或者是爸妈吧，你真的要放下，你不要心里一直牵挂，你才能够真正的心理的休息。我觉得这是一个修炼，就是
你要放过自己，
对，你要放过自己、哦、这一点是一个蛮重要的。第二个就是无论如何一定要有me time，不管你是一个礼拜要有一次或每天要有那三十分钟，但、
就
是、就
像 Baby 喝酒一样，
对，就是你知道小孩睡觉后是值得珍惜的时光，当妈妈的都知道，就是那是唯一一个是小孩是天使的时候，所以就是那个me time你要做什么，然后是真的要好好把握，真的要做一个你可以放松自己身心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其实我会做一些运动啊，或者阅读，甚至写书，
健康、哦、
甚至写书法，就是让一切自己可以心情平静的东西。就是这两个我觉得蛮重要，就是放下跟明台这样子。
难怪我妈以前都叫我九点就去睡觉。
对对，我也是，我都我八点就把小孩送上床。
我终于知道了，原来是因为妈妈想要有me time。我想说，我那么早哪睡得着？但是妈妈就说：“你赶快去睡，才会长高哦。”然后我就被唬得一累一累的，好啊，那我要长高就去睡了。
不过也是真的、
啊，
你看你多高。
好啦，也是
了。那天小C跟我说，他才169点多，不算高。我说什么169点多？
没有，因为我一直以为我已经超过170了，然后我就其实蛮苦恼的，因为我就觉得感觉有点太大只。Anyway， 反正是题外话。对，我觉得刚刚就是 Debbie 跟 Tina 都有分享到，就是你还是要保有自己的一些时间，跟就是自己的一些疏解的方式，其实是蛮重要的。今天很感谢 Debbie 来跟我们聊聊，然后还有 Debbie 的分享。听完婆婆的故事之后，我突然对婚姻又有一点信心。
好特别的切点。
那如果听众有对人生的下个阶段有想要分享的观点或者是想法，都欢迎留言跟我们聊聊。
不管你在哪个平台收听节目，都诚挚的邀请你按下节目订阅，并给我们五星好评。
想知道 LINE 哪方面的最新消息，想讨论更多网络新鲜事，或跟我们聊聊生活上的烦恼，都欢迎留言给我们。我们下次见咯，大家拜拜，
拜拜。